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黄埔江峰》。今日的题目是《北京政权命系一线，王毅米他会沙利文寻求缓和》。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当中国政坛迎来一波避而不宣的大清洗，中国领导人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并且将由韩正而并非王毅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不免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美中之间继续这个冷淡趋势的话，如果中国继续将外交对话当作是天朝的恩赐，甚至外交战的工具，今年上半年以来好不容易的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废，预定11月的三藩市美中峰会亦可能因此流产。无疑如果两个月后拜登会真是流产的话，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代表着美中关系的极度危险，亦是世界政局的极大不稳定。正是这个背景之下，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突然间在马耳他进行两日秘密会谈。从有限的披露信息来看，会谈内容如果好像笔者所预期的话，重点是怎样去继续所谓的高层交往，亦即是商讨 APEC 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这个亦是表示作为中国年度外交的第一要务，预定的中国领导人11月访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韩正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既延续了王岐山曾经出席联大的做法，亦是继续李强出席 G20 峰会的模式。在分担元首外交的工作，而王毅虽然未能够藉出席联大的机会敲定美中峰会细节，但是绝对不会在美中外交今年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个才是王毅在马耳他和沙利文密会的关键所在。不过如果单单从维护元首外交、坚持巴厘岛双方共识的角度去理解马耳他密会，并不能够充分反映未来美中峰会对中国外交的全部意义，以及王毅的外交努力亦不能够真正理解三藩市美中峰会对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换言之，如果说今日的中共政权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它唯是存在于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或者很多人会觉得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但是这个是实情，亦是王毅排除万难和沙利文秘密会面马耳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过去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单止没有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经济上已经陷入了大萧条的前奏，在房地产和财富基金两个关键行业面临崩溃的带动之下，中国正在遭遇全面的经济下滑、外资撤离、通货紧缩、消费不振、大量城市濒临财政破产、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社会抗议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以两位国务委员，亦即是外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联作为标志，尤其后者所牵涉的中国军队内部的大清洗，而且是针对解放军四军种当中最为重要的火箭军的一场进行中的清洗，暴露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对美的所谓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和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执政危机。表面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着秦刚和火箭军的一连串丑闻都和贪污腐败、派系、间谍等等有关，这个亦是过去十年中共内部的权斗套路。即使因为秦刚和李尚福等人都是身体不心腹，而招致中共内部对领袖识人不察的怀疑，或者是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怀疑，这些仲并不足以证明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失控或者地位动摇。真正麻烦的就是，这些权臣的倒台，无论他们是否因为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官僚之间互斗争宠加剧，或者因为所谓的刀刃内向不断革命的牺牲品，都表明美中对抗路线是难以持续， 这种对抗不单止逐渐唤醒来自印太地区针对中国力量的团结，令到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孤立，而且转换为对中国封闭威权体制的反噬。具体来讲，秦刚和火箭军的两件丑闻，他的导火线都是来自美国一方的所谓无心之语，就是秦刚的私生活丑闻，不过是极为普遍的中国官员在中国反美、在美国生活的两面人模式的一宗个案。而李尚福有关的火箭军丑闻就始于美国的常规公开学术性的军事情报研究。一份去年十月在空军战争学院网页上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研究报告，而且因为今年二月份中国的高空气球事件而被放大，随后引发了中国火箭军内部的海啸。虽然外界还不清楚这两件丑闻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美中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本身不能够承受之轻。好像是北美的一只蝴蝶是煽动翼旁，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灾害。而更加重要的就是秦刚的问题不单止表明中国个人的威权体制之下高层级的人事路线失败，即是没人可用，在官僚集团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而且表明一个对美战狼的始作俑者是怎样利用反美主义或博得信任和高位。他的私生活丑闻刚刚就暴露了这种反美主义外交路线在几大程度上变成一条分赃自肥的寻租机制。火箭军的丑闻可谓是这种反美寻租机制的系统性证明，相对其他三军首长从实战、从外军交流当中对美中两军差距的清醒，作为在军队内部叫嚣公台、防止美国介入声调最高的军种，火箭军算是对美斗争的鹰派，亦是同印太地区诸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这一种超越政策腐败的路线腐败，但是就因为绝不打核战争而可能匿在未来战争的安全一侧，不是理论上可能永远掩盖住这一种军种扩张当中的腐败。远离俄军或者绍伊古在乌克兰战场自暴其短的风险，不过一旦暴露，特别是被对手暴露他的战略弱点和技术劣势，那这个腐败所威胁的不单止是军队本身，而是军队的统帅。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才是秦刚和火箭军丑闻的最大牺牲品。当他对华北水灾和民生困苦不闻不问，当他对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漠然以对，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只是剩下统一台湾、打赢美国这些充满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承诺。这个承诺和他的连续执政紧密捆绑，不过火箭军暴露的将领腐败和系统战力缺陷对这个内部政治承诺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复兴目标就是一个致命打击，直接影响到领袖在未来连续执政的可能性。不是这个意义上，在美中贸易战、芯片战、反美宣传、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中国领导人正在成为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美主义的受害者。转向对美缓和、和平统一就成为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唯一选择，以及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是他安全度过十月份党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唯一依靠。这个或者算是过去几年中国各种坚持坚定里面唯一正在发生和主动改变的路线调整。虽然看上去和去年年底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莫名相似，因此保证未来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就是中国外交亦是孤独连麦的王毅的唯一使命。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江峰所撰写的《黄埔江峰》，有关的文章内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